尊敬的诸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学习《群书之要360》，请看第152句：“君子学以聚之，问以辩之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”这一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一《周易》。学以聚之，问以辩之。君子勤奋学习，以积累学问道德。有疑难，则虚心请教，来明辨真谛。诸葛亮在《诫子书》中说：“非学，无以广才。”明朝的大儒郑晓也曾教诫子弟说：“大智非才不就，大才非学不成。”远大的志向啊，没有伟大的人才啊，就不能够成就；而伟大的人才呢，不通过学，也不能够成就。无论世出世间的学问，都是必须好学才能成就。所以古人说："学海无涯苦作舟。"那有人就问了："既然这么苦，为什么还去学呢？"其实啊，人不学不知道，人不学不知义。如果不学呢？不明理，不明理就更苦了。所以，我们看现在的社会，无论是贫富贵贱，都是身心不安。身心不安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古人说："理得心安"，因为不明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所以都是积极的妄求。用不符合道义的方式去获得不属于自己的利益，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还让自己啊身心疲惫。这都是因为人不明理所导致的。所以中国古人呢特别重视读书人，为什么尊重读书人呢？因为读圣贤书的人，他明白事实真相。像孟子说呀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荀子也说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圣贤经典记载的都是宇宙人生的大道，是自然而然的规律。这种规律啊，都是古圣先贤在生活中观察体悟得出来的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那我们读圣贤书，与圣贤人为伍，其实就是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只有在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基础上，我们才能够离苦得乐，才能够啊趋吉避凶。所以，我们为什么学习传统文化呢？为什么要读圣贤书呢？其实目的就是四个字：趋吉避凶。让我们有一个幸福、美满、成功、长远的人生。所以学习呢，虽然苦，但是苦中有乐。古人说："发喜充满，禅悦为食。"那么，经常读圣贤书的人呢，他都有这个体会。就像我们说颜回："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。"回也不改其乐。那么一般人呢，体会不到学道的快乐，还呢误解颜回，批评颜回，这都是因为啊，这些人呢站在2层楼，而颜回等圣贤人呢是站在20层楼。站在2层楼的人呢，看不到站在20层楼人所见到的景象。所达到的境界， 所以他不理解呢，还对他讽刺挖苦，甚至呢批判嘲笑。那么古人还说啊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知道这个道理的人不如喜欢这个道的人，喜欢这个道的人不如啊那些乐在道中的人。他在学道的过程中体会到一种法喜，一种由内心源源不断所涌出的喜悦，他就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受，越来越欢喜，越学啊越有成就，越学呢越有味道。所以古人读《论语》啊，从小的时候三四岁就开始学习，到了老了七八十岁了还在学习，但是每读一遍有一遍的味道，每读一遍有一遍的体会，每读一遍有读一遍的这个进步，所以就法喜充满。那么中庸上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好学呢？有弗学，学之弗能弗错也。有弗问，问之弗知弗错也。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错也。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错也。有弗行，行之弗笃弗错也。人一能之，几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几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有弗学，这个弗啊当不字讲，就是我们平时啊有不读书的时候，虽然有不学的时候，但是无论如何要勉励自己，一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就要学，学必须要学得成功。所以说学之弗能弗错也，这个错呢就当置字来解释。置啊就是放置在那里，把一个东西放在那里不管了，这叫置，也叫错。意思是说啊，只要我们有空闲能够学的时候我们就要学，并不是说我学的差不多了应该停止了。学就要学会学能，没有学到能的时候，弗错也，就不能放下，一定要继续再学。有弗问，我们有不问问题的时候，但只要我们能有问的机会，比如说有师长、朋友、同学在旁边，我们有机会啊向他们提问，那就一定要问。问之弗知，问的时候呢，问的我们还不够知道，或者知道的还不够彻底，弗错也，我们也不要就此放下，还要继续再问。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错也，我们有不思的时候，这个思就是研究，我们有不研究的时候，但是一有空闲，只要时间许可，我们就要来研究。研究到什么程度呢？弗得弗错也，就是你心里有所得。如果我们这个思得不到要领，思得不够透彻，那就不能够放下，一定要思出一个结论，思出一个所以然。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错也，这个辨呢就是辨别，我们有 不辨别的时候，但是一旦要辨别，就要辨别的非常透彻，彻底明了。没有到彻底明了的时候呢，也不要放下。有福行，行之福笃，福错也。这一句话呢，是讲实行。有不实行的时候，但是呢，要实行，就要实行的彻底，这个就叫笃行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要行，就要行到十分，不要只行到八九分就停止了。没有到这个程度，就不能够放下，不能够停止。那么下面讲啊，虽然人的能力、智慧、聪明不相等，但是只要肯学、好学，都能够成就。所以不要自暴自弃。像《弟子规》上说的，勿自暴，勿自弃，胜于贤，可循之。人一能知，几百知；人十能知，几千知。别人的智慧高，他闻一次就能明白。我的智慧不如他，我花上一百倍的功夫，我也能够办得到。人十能知，人家拿出十分的力量就能够做到，我拿上千倍的功夫也能办得到，只要肯干，坚持不懈就行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这个果呀，就是下定决心，果然我们肯这么做，虽然我们愚钝，聪明智慧比不上人家，但如果我们用上百倍的功夫，我们也能变得明智。这个柔呢，就是指能力不足，虽然我们的能力比不上人家，人家的能力强，一下子就做好了，但是我们下上千倍的功夫，我们的能力也能变强。所以就看自己啊，肯不肯学，肯不肯干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要好学。后边说啊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意思是说要用宽恕厚道的存心来待人接物，用仁慈博爱的精神广行于天下。这个宽呀，就是宽恕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恕上面是一个如，下面是一个心，这个字看到了，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恕。这个恕就是做到如其心。如谁的心呢？如对方的存心。我们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，换位思考，将心比心，你就能做到宽恕了。比如说啊，我们看到别人做事做错了，要生气要发火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反躬自问，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圣贤人了？我是不是一个错误都不犯了？如果我自己还不是一个圣贤人，我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习气毛病，所以也不能够要求别人一个错误也不犯。那当我犯错误的时候，希望别人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我呢？我们希望别人能够考虑到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生长条件、经历、我们的苦衷，给我们一个改过的机会。那么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给人家一个改过的机会，这就叫恕。所以孔老夫子的弟子来请教说，有没有一个字我可以终身奉行的？孔老夫子说，有啊，这个字就是恕。 那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也就是《弟子规》上所说的“将家人先问己，己不欲，即速矣”。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扪心自问：我希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态度、行为方式来对待我？如果我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态度、行为方式来对我，那我就不能够这样去对待别人。这个就是术。那么很多人说啊，都是谁谁谁让我很生气，让我很发怒。其实这一个说法呢，有待商榷。我们看"怒"这个字呢，上面是一个奴隶的"奴"，下面是一个"心"字。看到这个字，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怒呢？就是把自己的心变成了奴隶。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心变成奴隶的时候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，才会发怒。而《黄帝内经》上又说啊，怒伤肝。一个人经常生气，脾气不好，就对自己的肝脏有损伤。就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肝病，而中国人还有一句话说"怒发冲冠"，说明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啊，发怒的时候，这个血气会往头顶涌，头顶就经常发热。那我们观察一下啊，在那个非常燥热的气候之下，这个植物都不是很爱长。所以，一个人经常发怒，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头顶发热呀，头发不太爱长。当然，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"聪明绝顶"。为什么聪明的人头发不太爱长呢？我们仔细观察一下，感觉也很有道理。因为这个聪明的人做事啊，都非常的灵敏。聪慧，看别人做事都是笨手笨脚的，所以他就容易着急，容易上火。结果这一着急、一上火、一发怒，确实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了自己，把自己的头发呀都气得很不爱长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转怒为术。从逻辑上说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你的内心，所以那一个让你生气的人，请问是谁呢？还不是我们自己吗？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有嗔恨之心，所以才会生气。别人呢，那都是一种缘分，是这种缘分让我们认识到，原来我们还有嗔心没有断。所以有一个文章啊，题目叫"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"。这个文章呢写得非常好。一个成熟的人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，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，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。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快乐的钥匙，但我们却常在不知不觉中把它交给别人来掌管。比如说，有一位女士抱怨：“我活得很不快乐，因为先生常出差不在家，她把快乐的钥匙放在了先生的手里。”有一位妈妈说：“我的孩子不听话，叫我很生气，她把钥匙交在了孩子的手中。”有一位婆婆说：我的媳妇儿不孝顺，叫我很生气。她把钥匙交在了媳妇儿的手里。有一位年轻人从文具店里走出来，说："那位老板服务态度恶劣，把我给气炸了。"他把钥匙交在了老板的手里。这些人都做了一个相同的决定，那就是让别人来控制他自己的心情。 当我们允许别人掌控我们的情绪时，我们便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，对现况无能为力，抱怨与愤怒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。于是我们开始怪罪他人，并且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：我这样痛苦都是你造成的，你要为我的痛苦负责。一个成熟的人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，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，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。他的情绪稳定，为自己负责，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一种享受，而不是压力。那么，诸位朋友，你们的快乐的钥匙在哪里呢？是放在了别人的手中吗？那就赶快把它拿回来吧。这个文章啊，写得非常好，它提醒我们要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，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。当然呢，这个理可以顿悟，我们今天明白了，哦，原来发怒啊，不是别人让我发怒，是我自己没有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。这个理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没有人能走进我的内心，是我自己内心有嗔，所以我才会发怒。这叫理可以顿悟，但是事需要渐修，需要我们在每一天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之中立事练心，来磨掉我们的习气。哎，我们经常怨天尤人，经常发怒，经常把责任推卸给别人。其实我们如果呀看了水结晶的实验，我们就明白了，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100%的责任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境随心转。当别人对我们呈现出不满意、不完美的状况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发现呢，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人家有不满意。当我们从内心深处去除了这种不满的话，用一种感恩的心、关爱的心、柔软的心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，你发现呢，他们对你的态度啊，立刻就转变了。这个就是啊，境随心转。所以看到这个宽字呢，让我们中国人想到了一句话，叫宰相肚子能撑船，量大福大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人家能当宰相，我们当不了？原因人家心量大。心量大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看一看唐朝的娄师德。这个人呢，心胸极大，气量超过一般人。曾经有人告诉他，有一个缺乏教养的人在指名道姓的辱骂你。娄师德怎么说的呢？他说啊，天下之大，怎么会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呢？但是这个人仍然替他抱不平，再次去告诉娄公。娄公说啊，你对我说他骂我，这是重复骂我，请你不要再说了。有一天他上朝，因为身体肥胖啊，就行走缓慢。其他的官员就说，娄公和庄稼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娄公怎么样回答的呢？他笑着说，我不像庄稼人，谁应当是呢？你看他的心量多大呀。他的弟弟啊要去做代州刺史，临行之前呢向哥哥来辞行。娄公对弟弟说， 我们兄弟受到国家的大恩，官资和地位过分的隆盛，必然被一般人所记恨，你如何对待这件事儿呢？他弟弟就说啊，如果有人往我脸上吐吐沫，我自己擦去完事儿，请哥哥不要担心。没想到啊，娄公却严肃地说，别人唾在你的脸上是恨你，你擦去唾沫就是驳回了他的怒气，会让他更加愤怒。你要怎么做呢？唾面自干，你应该笑脸接受他唾面，这才是处理满盈的正确方法。所以你看呢，别人吐沫到自己的脸上都不能够擦去，不能让人觉得是驳回他的怒气，还要唾面自干，笑脸相迎。所以你看这一件事啊，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。别人给我们一个不好的眼色我们都受不了，更何况人家无理取闹唾唾沫唾到我们的脸上呢。娄公深受皇帝的信任，满朝文武无人敢比，但是他不仅不高傲自大，反而更加谦虚谨慎。凡是遇到别人攻击诽谤自己，他就反省自责，好像无地自容似的。他常常说，别人对自己无理攻击，其中必然有他的道理，对此不去计较，不仅是培养自己的气量，也是为了避免灾祸。这就是君子所以再三反省的原因啊。像娄师德这样的人呢，可以说啊，是受到别人的侮辱而不怨恨别人的人，所以他做到宰相呢，确实啊，是因为气量非常的广大。所以中国人讲呢，忍辱负重，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说的很有味道。如果你不能够忍，特别是不能忍辱，你就不能够担负重任。遇到一点小事都受不了，经不起挫折、诽谤、诋毁，那也就承担不了重任。所以这个忍字呢，写的也很有智慧。这个字是上面刀刃的刃，下面是一个心字。看到这个字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忍呢？当你好他好，大家都是谄媚我们、肯定我们、赞叹我们的时候，那当然谈不上忍。而当有一把刀割在你的心上的时候，在你心上割肉的时候，你还能够忍，这才是真实的功夫。所以一个人的修养啊，并不是表现在平时，而是啊，有人对你无理取闹，做出让你不能接受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还能够平和微笑，这才体现出真正的修养。所以古人说呢，这个忍呢也有不同的层次。首先是利忍，也就是我们明白了哦，发怒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所以遇到事情啊，可能心里感觉到不满意、不舒服，但是强忍着不发作出来，这是啊忍的初级功夫。如果我们把功夫停留在这个层次，那么终于有一天你会忍无可忍，还是会啊火山爆发。所以我们要向上提升。其次就是忘忍，也就是要心胸开阔，做到弟子规上所说的恩欲报，怨欲忘，报怨短，报恩长，宰相肚子能撑船。别人对我们的不好、不开心的事儿，我们转头就忘了，不是老把它留在心里， 念念不忘，想起来呢就把自己啊气一遍，就是不与人计较。所以有人说啊，一个巴掌呀拍不响，你看一个巴掌你怎么拍啊拍不响，如果两个巴掌一拍呢就响了。那说明什么呢？如果两个人争执起来了，说明这两个人的层次境界水平相差不多。如果一个高一个低，一个能忍让有涵养，那肯定就争不起来。再次呢是凡人，也就是要做到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当出现冲突矛盾不愉快的时候，不是去责怪对方，而是来反省自己，这件事我错在哪里，我是不是有可待提高的地方，有考虑不周的地方，有沟通不到的地方，才导致了不良结果的产生。所以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啊，被誉为中国人的心法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条教诲。为什么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呢？因为各自则天清地宁，各相则天翻地覆。遇到问题大家都是反省自己，这件事我应该如何提高，我哪里做的不完美，这样的话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遇到问题大家相互指责，相互挑剔，相互批评，那就会闹得不可开交，甚至天翻地覆。所以从这一句话中啊，我们体会到古圣先贤的智慧。这一句话就把冲突的原因乃至于解决的方法全都给我们指出来了。而现在小到家庭夫妻之间的冲突，中到企业之间的冲突，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冲突，都是因为人们不懂得这一句话，或者没有例行这一句话所导致的。然后啊，是观忍。什么是观忍呢？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其实你看我们昨天所发生的事，或者是以前所发生的事，甚至刚才所发生的事，不就如同一场梦一样已经过去了吗？面前的一切都像肥皂泡一样是短暂无常的。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思想想法念头是这样的，过一会儿就变了，明天又和今天不一样了，每一天都是不一样，而且是刹那刹那都不一样。那我们再想一想，再过五六十年之后，那些和我们对立的人，那些诽谤我们的人，欺负我们的人，和我们处处刁难的人，他们又在何处呢？不都到骨灰盒里去了吗？所以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生气的呢？去计较的呢？甚至于连这个生气的我，生气的人，还有所谓的怒气，全都是虚幻不实的，是当体即空。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也是四大苦空无常啊，四大假合而成的，是吧？那么到人走的时候啊，这个四大分离，因缘不再聚合在一起了，我们这个身体都不存在了，所以哪一个是我呢？那么同样的道理，那个我生气的人，他也是虚幻不实的，就像我们看电影电视剧上的画面一样，它是一个动画而已，只不过比动画呢动得要快很多，让我们误以为是真实的了。那么你这样去观察的话呢，有什么必要因为执着 而让我们自己生活在怒气不安之中呢？所以人学了传统文化，还会啊升起贪嗔痴慢的心，就是因为没有学得透彻，这个理呀没有认识清楚，也就是没有真正的看破。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经常给我们提到，如果一个人真正看破了，他一定会真放下。就比如我们桌子上有一个金子，还有一块石头，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金子的价值比石头要重，我们一定去拿这个金子，不会去拿这个石头。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去拿这个石头，说明什么呢？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金子的价值比石头重得多。所以我们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的这些习气，都是因为没有彻底看破，学得不够透彻所导致的。下一个层次是喜忍，欢喜的忍受，别人欺负我、毁谤我是来给我消业障的，所以要感激鞭挞你的人，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。我们的罪业呀，如果是有形象的话，尽虚空变法界都不能容受。那我们犯了这么样的多的罪过，怎么样来消除呢？那么当别人侮辱我们、诽谤我们，我们能够平心静气的接受，那么这些啊罪业啊就消除。所以在《了凡四训》上说啊，人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，子孙往往咒发。一个人他没有什么过失，也没有什么罪过，但是别人就横批恶名给你，就是给你加上了好多不好的名声，侮辱你、诽谤你，怎么样呢？这是给你加福来的。所以这个福啊是逆着加的，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。所以人要知道好歹，人家谄媚我们、肯定我们、赞叹我们、给我们很好的名声、处处宣传我们，这是把我们的福啊在消磨。因为名亦福也，人出名啊也是一种福报的体现。所以《了凡四训》上还说啊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富者，多有其祸。在世间享有很盛大的名声，人家一见到你呀，就大德呀、菩萨呀，给你赞叹的无以复加。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没有真才实德，配得上人家的称赞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战战兢兢，不敢承当，这样才对。哎，如果我们洋洋得意、自以为是，你看别人对我们都这样的恭敬，那我们这个福啊，哎，马上就消掉了。那么相反呢，哎，我们没有什么过失，别人却误解我们、诽谤我们、指责我们、挑剔我们、批评我们，我们应该高兴，人家是给我们加福的。最后呢是慈忍，为什么能够做到慈忍呢？因为我们明白啊，从因果上说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啊。你看这个人做事做得很可恨，行为啊不可思议，但是你去探究原因呢，其实都有他可怜的原因。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还没有走上社会，就做出了很多悖逆社会的行为。比如说他看到一个豪华的轿车啊停在路边，他也不认识这个车子的主人，但是他很淘气，上去拿刀子就给他划上两道，甚至还有人呢拿了一瓶汽油一泼，再点一把火把这个车子给烧掉了。如果我们是这个车子的主人，遇到这样的事情啊，
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非常的生气，说怎么有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人呢？但是古人告诉我们啊，论人之非，必圆其心。当我们探究一个人做错事的行为的时候，错误的行为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出他导致这个错误行为的原因。我们去调查一下才发现，原来这个孩子啊，早年父母离异，父亲找了一个妻子成了一个家，母亲又嫁了一个丈夫成立了另外一个家，他呢就没有人照管了，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。因为他从小没有体会到父母的关爱，所以怎么样啊，变得很冷漠，甚至处处与人对立，想方设法的报复别人，对别人生不起信任。那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自己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呢？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啊，是关心的无微不至，像观音菩萨一样有求必应。啊，听说有一个方法可以提高学习成绩，我们不惜万金都要送孩子去学习。听说有一个地方啊，在教《弟子规》，能够改变一个孩子的德行，我们可能不远万里也要送孩子去参加这个《弟子规》的学习营。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啊，是这样的关爱。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孩子呢，从小就没有人关心他、爱护他，所以呀，和我们的孩子相比，确实是非常可怜的。所以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，从小没有接触到弟子规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，结果人不学不知道，人不学不知义呀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没有绝对的好人和恶人之分，只有学习和没有学习过弟子规传统文化的人之分。所以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一旦他有机会接触到传统文化，学习圣贤教诲，可能他回头啊比一般人还迅速，因为他懂得珍惜啊，他更懂得感恩。所以你看呢，对于那些做出不良行为的人，我们不仅不发怒，不产生报复之心，甚至还能够以德报怨，提起帮助对方、提升对方的慈悲心，这就叫人以行之。所以修行的目的啊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要把心调得柔和，和任何人都不起对立。真正的做到啊，没有一个我恨的人，没有一个我不能原谅的人，没有一个我不爱的人，这样才能够从内心化解与人的对立和冲突。而且从因果上看呢，世界上没有偶然的爱，也没有偶然的恨。你对一个人付出了多少，你也会从那个人那里得到多少，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。相反呢，哎，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的，我们也发现呢，别人往往是这样对待我们的。所以每一个人所得到的都是他自己所应得的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，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。那我们存着害别人的心呢，其实也是无形中给自己设置障碍，让自己的人生啊多了很多的困难。所以古人说，多一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。怎么样把敌人变少呢？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化敌为友，把这个敌人变成你的朋友， 你的敌人数目不就减少了吗？朋友的数目就越来越多了呀。那怎么样能够把敌人变成朋友呢？那就是要靠真诚之心的感化。中国古人说啊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感化他，说明我们的真诚心还不够。那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我要去感化他呀？为什么舜他的后母他的弟弟三番五次的置他于死地，他不仅没有怀恨在心去打击报复，反而总是反省自己的不足。虽然得了天子之位，还经常到原野上去豪气呢。他豪气的不是自己觉得受冤屈了，而是觉得自己的儿子职责没有尽到，没有能够让母亲欢心，自己做哥哥替道没有尽好，没有让弟弟啊转变。最后怎么样啊，他的真诚心终于感化了他的后母，也感化了他的弟弟，最后呢也感化了天下的百姓。圣贤人和一般的人区别在哪里呢？圣贤人就是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。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和众生，我和万物都是一体的。所以古人也说一体之人。如果还有我，还有他，还有两个这个概念，其实人已经不存在了。既然是一体的，所以我们这种对人的慈爱心呢，就能够升起来了。凡夫就是迷失了自信，就像这个大海啊，起了很多的水泡，这个水泡都执着，这个水泡是我，那个水泡是你，所以彼此之间就有了冲突，有了对立，有了摩擦，有了矛盾。当我们回归自信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水泡啊，回归了大海，哦，原来才知道整个大海才是真正的自己。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圣人，他明了了我们都是一体的关系，所以他能够做到慈悲，帮助别人呢，就像帮助自己一样，能够宽恕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我们讲的152句。我们再看下一句153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；事欲宣其意，必先读其书。意曰：君子以多智前言往行，以叙其德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44《潜伏论》。这个智就是记住的意思，叙是培养的意思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这个工匠啊，要想把他的工作做好，做到尽善尽美，日新又新，必须让他的工具首先精良。俗话说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你要把柴砍得快，砍得好，首先要把刀这个工具给磨好。那么这呢，是借这个比喻来彰显下一句的道理。事欲宣其意，必先读其书。这个世人，读书人，想要宣扬阐发这些伦理道德等等的道义，就必须首先读圣贤书，所谓的五伦十义。其实整个的四书五经，乃至于啊整个的四库全书，讲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五伦八德。 所以你要想阐述仁义礼智的道理，首先要读圣贤书，读圣贤经典，可以看到历史上圣贤的榜样，也可以看到古圣先贤所阐发的道理，就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化解冲突，消弭战争，达到身心和谐，家庭和睦，国家和谐，天下太平，这是读书人的责任。上一次威尔士大学的校长啊，来拜访老法师，老法师就把群书之要360的英文版介绍给他，并且对他说啊，如果全国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能够学习群书之要，那么这个冲突啊，战争就没有了，天下太平。结果这个校长很难得，他回到宾馆啊，利用晚上的时间就把这个360的英文版看了一遍。第二天他非常兴奋，他说啊，真的像老法师所言，如果人人都学习群书之要，这个冲突战争确实就没有了，世界和谐和平就能达到。所以他说啊，要让他们大学所有管理系的学生也来学习群书之要360。所以读书人他有责任呢，去教育大众。那要教育大众呢，必须自己先明理，自己先去力行。所以圣贤之书不可不读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士欲宣其义啊，必先读其书。后面又说，义曰，君子以多智前言往行，以叙其德。这就引用了《易经》上的一句话说，君子应该多多记取，并且用心领悟前人的家言善行，来积累培养自己的德行。那么汲取历史的经验智慧特别的重要。在孔子家语上啊，有这样一句话，夫明镜者所以察行，罔古者所以知今，人主不务习记于其所以安存，而忽待于其所以危亡，是由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，岂非祸哉？这句话很有味道啊。他说明亮的镜子是用来查照人的形体的，古代的历史经验是用来启发今人的。如果君主不重视因循前朝之所以安存的经验和轨迹，又忽视了前朝之所以危亡的教训，这就如同什么呢？这就等于是向后退步行走，却希望追上前人，这不是很糊涂吗？那么这句话就是提醒我们啊，在历史上凡是有成就的领导者，都是能够以古鉴今，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，古为今用。像唐太宗就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好的榜样。唐太宗从16岁开始啊，就从军打仗，从军十多年，屡战屡胜，是一个常胜将军。但是啊，却没有时间学习圣贤经典，对于古圣先贤的治国理念、治国之道茫然无知。27岁他就做了皇帝，知道啊，创业艰难，守业更加艰难。所以啊，他就命令魏征、萧德言、楚亮、虞世南等等的大臣，把唐朝以前的治国理政的经验都汇集起来， 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编辑了《群书治要》这一套书。这套书编好之后，唐太宗每一天手不释卷的阅读，读了之后啊，这样说：览所撰书博而且要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使朕志至击鼓，临事不惑，其为老也不亦大哉。也就是说呢，他看了《群书治要》之后，认为这一本书广博而切要，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经史子集里所记载的这些典故、经验、教训，乃至于治国的方法，他听都没有听说过，更没有见过了。这部书能够使他借鉴历史的经验，遇到事情不迷惑，都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。可以说呢，太宗皇帝啊，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多治前言往行，以续其德的榜样。如果我们读《贞观治要》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啊，他的所作所为的的确确是受了《群书治要》的影响。比如说他经常引用公宜修巨鱼等历史故事，告诫臣子要戒除贪心，提醒为主贪必亡其国，为臣贪必丧其身。这个大臣们拿着自己的官位不珍惜，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，就如同拿着明珠去射鸟雀。明珠啊，价值连城，但是他不珍惜，拿着它去干嘛呢？拿着它去射麻雀，分不清哪一个重哪一个轻，得不偿失。他还用君者周也，民者谁也的比喻来提醒自己，来教诫太子。所以他通过读《群书治要》，知道了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，也明白了治理国家应该从君主自身的修身开始入手。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呀，就达到了国泰民安、万国来朝的结果。那么《群书治要》这一本书呢，所汇集的古圣先贤的治国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教训，确实是经过千万年、上千年考验累积下来的宝藏结晶，历久弥新。但是啊，这个《群书治要》呢，是大唐初年所编辑的治世宝典，它总结的是上始五帝下到近代，也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前半段的治国理政经验。自隋朝以后，唐宋元明清也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，同样需要总结成书。所以呢，我们尊敬的老和尚啊，也经常建议一定要组织专家学者把四库全书之中啊，隋唐以后的治国理政的经验给萃取出来，依照《群书治要》的内容体例，再编撰一部《群书治要续编》。那么这个续编和《群书治要》一起呢，就可以完整的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精华。那么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呢，可以作为各级党校、行政学院干部培训的重要教材，号召全世界各国各党各级领导者共同学习。这样的话呢，和谐社会大同之治就指日可待了。这是一项啊 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的重要工程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汲取古圣先贤的经验教训，对于我们治理国家何其重要。因为一个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才能看得更远。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，其实古人早已经经验过了，而且已经看到了处理的方法。这些经验和教训，如果我们能够汲取的话呢，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，也能够避免啊，盲目的向西方学习。那我们再看下一句154。曾子曰，君子攻其恶，求其过，强其所不能，去私欲，从事于义，可谓学矣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35，曾子。这一段话呢，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叫好学。古人说好学近乎智，无论是求学还是求道，都需要好学、愿学、喜学，这样才能成就。我们看啊，大凡历史上有成就的人物，都不是老师逼出来的，都是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全都是自主自愿的去学习，不用老师去逼，因为他自己能够废寝忘食的用功，这样的人啊才能够成就。那么曾子啊，就给我们做出了好学近乎智的榜样。那么曾子的这一段话呀，出自于《曾子修身篇》，教导了我们什么叫真正的好学。君子攻其恶，求其过，强其所不能。攻谁的恶呢？不是责备别人的过恶，而是啊，责备自己的不良行为，自己的过恶，尽力的改正自己的缺点习气。求其过，也是求自己的过失，而不是去看别人的过失。强其所不能，就是尽力突破自己所不能做的，自己还有做的不够好的地方，要加强，要勉励自己做的尽善尽美。去私欲，就是克服自己的私欲。像颜回来问孔老夫子什么是仁，孔老夫子说，克己复礼为仁，要做到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凡是不符合于礼的行为都不要去做，不要去说，不要去听，甚至连起心动念都不可以，这样才能克除自己的私欲。从事于义，所作所为都要符合于义的标准，去做符合道义的事。那么古人告诉我们义的标准，就是《弟子规》《太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经》。凡是起心动念、言语行为都符合这三个标准，这才叫从事于义，这样做呀，才称得上是好学。那么后面呢，还讲啊，要珍惜时日来学习。君子爱日以学，及时以行。难者弗避，易者弗从，为义所在。 爱日以学，就是要珍惜时日来学习，及时以行。你看古代的人呢，他非常的珍惜时间，废寝忘食，挑灯夜战，甚至头悬梁锥刺股，这样的发奋读书才能够有所成就，还要适时的把所学的付诸于行动，在生活中去落实。难做的也不回避，容易做的也不盲从，只考虑它是不是符合道义。日单就业，息耳自省思，以默其身，亦可谓守业矣。每天早晨就公制学业，到晚上啊，就自我反省检查，这样呢，一直到老死，一辈子都这样坚持，这才可谓坚守学业呀。这段话呢，也是曾子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我们分享。我们看《论语》上啊，讲吾日三省吾身，他每一次啊，多次的反省自己，他自己呢，确实是这样做的，否则也说不出这样好的教诲。那么后面还有一段呀，体现曾子好学的话：君子既学之，患其不博也；既博之，患其不习也；既习之，患其不知也；既知之，患其不能行也；既能行之，患其不能以让也。君子之学，至此五者而已矣。君子学了之后呢，还担心自己学的不够广博，担心呀，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其中的意思，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这样做，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既知之，患其不能也，已经理解了，又担心自己不能够付诸行动。这个行和上面的习啊，还是有一点区别。患其不习也，这个习啊，是温习的意思。他的知识已经很广博了，又担心自己不能够实时的温习。而下边这个行呢，就是在生活中去实行。既然在生活中去实行，既能够在生活中去实行，又担心在行动上做不到谦让，所以说患其不能以让也。所以君子之学啊，只是把这五个方面做到，才称得上是君子之学。那么孔子呢，他也给我们表现了一个好学的榜样。他说：“识事之义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就是孔子所住的附近呀，一定有忠信的人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我好学。所以孔子为什么能够成为圣人呢？他是怎么成为圣人的呢？他就是靠好学而成就的。所以我们讲好学近乎智，好学和智接近了。为什么说接近了呢？因为这个智慧是我们本性之中本有的，本自具足。那通过什么把这个智慧开显出来呢？通过向古圣先贤学习，古圣先贤把他们开启自性明德的、自性智慧的方法呀，记载在经典之中了。我们向古圣先贤学习呢，也帮助我们开发自己的本性明德。所以说，好学近乎智。那么通过学习啊，就可以接近智慧。 接近啊本性的明德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学习不能靠别人逼迫，必须要自己知道学习的意义。而学就要学圣贤书，学就要学做圣人。所以古人说读书志在圣贤。学习的目的啊，不是学习知识，学习技能，重要的是学习圣贤教诲，学习四书五经。我们看现在的人也很好学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啊，西方的文化呢，哎，也能够被我们所接触，很多人也很好学，但是学的方向方法不对了，也没有受到很大的利益。那我们看啊，中国古代的皇帝也很好学，现在的人也很好学，但是为什么学的成就、学的结果不同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学的内容和古人不一样了，学的方法也和古人不一样了。中国古代的皇帝要学的时候呢，他一定是请一个对经典，包括儒释道的经典，很通达的人，给他讲一段圣贤教诲，他带着群臣一起来学习。特别是像康乾盛世的时候，这个皇帝啊，都会礼请儒释道三家的大德，也就是把儒释道的经典给自己讲解一下。他呢，带着文武百官一起来学习，所以全国上下的思想高度的统一，自私自利的心就没有升起，这样呢，才创建了康乾盛世。但是到慈禧太后啊当政的时候，那儒释道的大德呢，哎，也在讲经，但是他每一天去听课，好像啊，听到这个大德们都是在批评自己。最后啊，他一生气，就把这个宫廷讲经的传统给废弃了。结果三日不读书，面目可憎。三日不读圣贤书，自己自私自利的心就升起来了。那么上下呀，这个思想观念就不能统一了。结果呢，导致了清朝的急剧腐败。最后啊，八国联军入侵，这个清王朝呢，它覆灭了。所以清朝的覆亡并不是因为讲传统文化的原因，而是恰恰因为废弃了传统文化所导致的。所以我们看历史啊，凡是稍有成就的皇帝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尊重历史，熟读圣贤诗，而且呢尊师重道。对于能够讲圣贤经典的老师，他们都是以尊师之礼来接待，这样能够以史为鉴，所以啊，才能够缔造盛世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也学习，但是呢，不是学的圣贤经典，或者学圣贤经典的时间很少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也很难做到近乎至。学的越多呀，甚至还把头脑搞得越混乱，也不能够学做圣贤。现在有一句话说，读书志在赚钱，和古圣先贤的教诲完全背离了。所以我们看古代的读书人开口就是襟怀天下，心系苍生。范仲淹说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还有呢，顾炎武说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诸葛亮说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林则徐说，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
必趋之。
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都开口就是天下，很少提到国家。那我们再反观现在的读书人、年轻人，乃至于高考状元的作文，里边写的都是什么呢？不是别人对不起我了，就是别人呢，做了哪些不合适的事了，满纸怨尤，怨天尤人。那为什么古代的读书人和现在的读书人差别如此之大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不一样，我们所读的书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党校啊、国家行政学院啊等等这些干部培训的机关应该教什么呢？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教圣贤经典，教群书治要，这才能够把人的思想啊真正统一起来，自私自利的心才不会升起来。那么很多人学习有障碍，成就不了圣贤，这个障碍是什么呢？大学上告诉我们，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交泰以失之。圣贤学问呢，这个大道啊，都必须以忠信的心、诚敬的心来学习，才能够获得。如果自己很骄慢，瞧不起古人，认为古人都不如自己，看老师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，这个骄慢之心一生起来，就学不到东西了。所以古人说啊，如果学生观老师的过失，他一定不会学有成就。有一句话说呢，如果你的眼里全都是菩萨，说明你也是菩萨；你的眼里全是圣贤，说明你也达到了圣贤的境界；如果你的眼里全是凡夫俗子，说明你自己啊，也是一个凡夫俗子。这就叫镜缘无好丑，好丑在于心。印光大师也说，一分澄净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澄净得十分利益。那么百分澄净呢，也得百分的利益，千分澄净也得千分的利益。而我们现在对古圣先贤的教诲没有澄净之心，那我们也不能从中获得任何的利益。所以即使这个人是凡人，但是我们把他当成圣贤来看待，我们从他身上所得到的就是从圣贤那里得到的利益。相反，如果这个人是圣贤人，我们把他当成凡夫俗子来看待，那么我们对他呀看法错了，没有澄净之心，那我们从圣贤人身上所得到的利益呢，也是少得可怜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同在一个地方修学，有的人修学提升得很快，而有的人修学啊，却没有什么提升，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心不同，我们是忠信还是交泰的态度不一样。所以曾子说啊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，传不习乎。他每日反省自己，重点在什么地方呢？重点就是忠信。忠信是我们学习的要点，也是传授生徒的要点。所以大学上说忠信以得之，论语中也说主忠信。子以四教，文行忠信，这些都是讲啊忠信的态度对于我们求学是至关重要的。这呢就是给我们指出了为什么有的人 能够学有所成，有的人却一无所成，主要的就是态度不一样。那我们学习啊，曾子的这一段话，重点呢，强调学习的目的是慎修己德，修身是修养自己的，不是去让别人修养的。小儿语中讲，德行立身之本，读圣贤书，字字体验，口耳之学，梦中吃饭。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，如果我们只是读圣贤书，学了之后呢，讲出来，从耳朵里听出去，又从口里讲出来，而不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行为之中，不能够滋润身心，这个与人与己都毫无用处。这就是荀子、孔子所说的小人之学。荀子告诉我们呢，为学要做君子之学，不是图外在的名利，不是为了声名彰显而学习，而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而学习。要能将圣贤的教诲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进而正己化人，自利利人，自行化他。这样呢，言行举止都能够给世人做一个好的榜样，这才是君子之学，为己之学。所以孔子呢，以四种科目来教导学生：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，其中是以德行为首。这就是告诉我们修学的本末。荀子说，荣辱之来，必向其德，怠慢忘身，祸灾乃作，邪秽在身，怨之所构。这些呢，都是告诫我们，个人的荣辱祸福，都是自作自受，因果使然，自我感召。既然言有招祸，行有招辱，我们必须慎其所立，时刻谨言慎行，抓紧时间修养自己的德行。所以我们学了圣贤教诲呢，一定要反省自己，修正自己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，而不是拿着所学的东西去要求别人，拿着圣贤教诲要求别人，看别人的不是，这就不是宽厚了，就是刻薄挑剔了。所以格言别录上说呀，德薄者其心刻傲，见人皆可憎，故目中所鄙弃者众。德行浅薄的人，他的心地刻薄傲慢，见到每一个人都有可憎恶的地方，可挑剔的地方，不如我的地方，所以他眼睛中所鄙视的人，所瞧不起的人就有很多很多。相反，德厚者其心和平，见人皆可取，故口中所许可者多。德行深厚的人，他表现出来心平气和，见到每一个人都有可取之处，值得我学习的地方，所以他口里所赞叹的人、认可的人、肯定的人就有很多很多。这些都是提醒我们呢，拿着圣贤教诲去要求别人、挑剔别人，就会越学越烦恼。为什么越学越烦恼呢？本来我们的心是清净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把自己的心变成了承载别人过失的垃圾桶，越来越不清净了，离清净心越来越远了，所以是越学越烦恼。所以这句话的重点就是强调啊， 学习啊，要落实在行动上，做到知行合一，解行相应。而且呢，学习圣贤教诲是修正我们自己的过失，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，绝对不是拿着圣贤教诲啊去衡量别人、指责别人、挑剔别人。我们再看下一句155。子曰：吾常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九《论语》。孔子说啊，我曾经整天不吃饭，整夜不睡觉，去冥思苦想，但是没有收获，还不如读书求学的好。在《论语为政》上也记载，孔子曾说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孔子主张学与思并重，这里边所说的以思无益，就是指啊，只思而不学。这一章呢，完全注重在学这个字。人有生而知之者，学而知之者，困而学之者。生而知之者上也，但是这样的人比较少，其余的普通人都需要学。就连孔子也承认，他是学而知之者，而不是生而知之者。比如说呢，在《论语》中记载，他说啊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民以求之者也。所以孔老夫子一生好学，他自己和普通人不同之处，也就是他比别人好学。那么他好学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以至于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那么孔老夫子一生好学，他学周公，好几次在梦里梦见周公。他研究某一个道理，可以终日不食，晚上睡觉啊，也睡不着。那么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记载一个故事，我们从中啊可以看到孔老夫子是怎么样好学的。孔子去向师襄子学琴，学了10天，仍然没有学习新的曲子。师襄子说啊，哎，你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。意思是说啊，这个曲子你已经学了10天了，你可以学习别的曲子了。孔子说，我已经熟悉乐曲的形式了，但还没有掌握方法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师襄子又说，你已经会弹奏的技巧了，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。但是孔子说，我还没有领会这个曲子的意境。又学了一段时间，师襄子说，你已经领会曲子的意境了，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。孔子还是说，我还不了解曲子的作者。又学了一段时间，孔子神情俨然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，时而庄重木然，若有所思，时而怡然高望，志意深远。孔子说，我知道他是谁了。那个人皮肤深黑，体型颀长，眼光明亮远大，像个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。若不是周文王，还有谁能撰作出这样的音乐曲子呢？师襄子听了之后啊，赶紧起身再拜说，我的老师也认为这首曲子的确是文王操。 所以你看，我们从孔子学音乐，他学得很专精，学得很认真，对自己的要求啊很严格，绝对不是浅尝辄止，一知半解就放弃了。这里边呢，不如学也，就是好古民以求之的意思。这个古呢，是指古书所记载的古圣先王的道理。所以孔子、颜回他们所学所好，都是圣贤之道。所以孔老夫子一生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他说他自己没有什么发明创作的，他所学习的都是古圣先贤的道理。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看书，也很好学，知识面也很广博，但是所看之书呢，未必是圣贤之书，未必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而沉淀出来的智慧。那我们读经典，学圣贤之道啊，这个都是大浪淘沙，为历史所一再证明的成果，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走错路。而且呢，圣贤经典都是圣人心性的自然流露，他们都是明心见性之人，怎么能够说错呢？所以在经典之中所记载的道理，没有错误可言。很多人说这个经典之中有糟粕，称为经的东西啊，经者常也，所记载的都是恒常不变的道理。那么这里边没有糟粕可言。那么老法师呢也说了一句啊很幽默的话，有人问他说这个经典之中有没有糟粕呀，他说有。哪些是糟粕呢？看不懂的地方就是糟粕。的确呢，我们看现在人对圣贤经典的批判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啊，圣人站在20层楼，而我们一般人站在2层楼，我们体会不到圣贤人所体会的境界，还以2层楼的境界啊，去批判20层人的境界。是因为你不懂，没有理解他的深意，还把古圣先贤的道理给误会了，所以才会导致啊，认为有糟粕。所以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我们对自己所阅读的书，所看的电视节目，都要有所检责，不能什么都看，什么都学。如果什么都看，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它的影响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电视节目，大部分都是杀盗淫妄，电影电视剧没有一个第三者插足，没有一个情人小蜜再来一段床上戏，好像这个电影电视剧都演不下去了。所以你看啊，时时刻刻都是在学习，关键是你在受好的影响还是受不好的影响，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所看的内容。所以学啊，一定要学圣贤经典。在甲子新书修正语上啊，有这样一段话。汤曰，学圣王之道者，辟其如日，静思而独居，辟其若火。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，辟其若去日之明于庭，而救火之光于室也。然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，是故明君而君子，贵上学道而见下独思也。在这里啊，就是做了一个比喻，他说学古圣先王之道的人，可以把它比作是太阳， 一个人静思独居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像火光一样。如果舍弃了学习圣贤之道而一个人冥思苦想，就像舍弃了外边的太阳的光明，而去屋子里接近小的烛光。这个烛光呢，可以让你有小小的见识，能够见到周围小的范围，但是开启不了你的大智慧。所以明智的君主乃至于圣贤人、君子人，都崇尚学习圣贤之道，崇尚读经典，而不是一个人独自的冥思苦想。这句话呢，可以作为这一句很好的注解，告诉我们要学啊，就要多学经典，多学圣贤之道，这样才能够学有所成，学习之后也能够变化气质。我们看下一句，第156句，见善必以自存也，见不善必以自省也，故非我而当者无失也，是我而当者无有也，谄于我者无贼也。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要卷38，孙清子。见善必以自存也，见不善必以自省也，也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见到贤德的人，善人善行，就要想到向他学习，向他看齐，让我自身也具备这种善行。见到不贤德的人，或者做得不好的人，一定要反过头来反省自己，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。如果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啊，一定要加以改正。所以呢，这一句话告诉我们，无论是见到贤德的人，还是见到不贤德的人，见到善行，还是见到不善，都要提起正确的观念。怎么样提起正确的观念呢？见到善行，要一丝不苟的自我对照，并且加以学习效法，而不是嫉妒他，障碍他。看到不善的行为，一定要戒慎恐惧的反省检点，并且拿来警惕借鉴，而不是嘲笑他、批评他、瞧不起他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时时刻刻呀，都要善观己心，修行一定是修正自己的身心。下面又具体讲，故非我而当者无师也，批评指正我又很恰当的人，就是我的老师。所以那些真正有成就的君王啊，都是任用重用那些能够批评指正自己的人。比如说我们看唐玄宗为什么能够创建开元盛世呢？在创造开元盛世的时候啊，他所重用的是韩休、张九龄等这样的忠臣。他重用的韩休就是随时会指出他的问题，以至于他都经常保持很紧张的状态。有时候他在玩乐的时候，都会问旁边的人，韩休知不知道啊？才问完，那个奏折啊就传来了，他又吓了一跳，很惶恐。为什么？又来讲他的不是了。有一次啊，唐玄宗在照镜子的时候，好像呢瘦了很多，旁边的人就进谗言，皇上啊，都是韩休让你瘦下来的，他这样做啊太过分了。结果唐玄宗怎么说呢？唐玄宗说啊，有一个大臣 叫萧松，他每次来跟我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，都是顺从我的意思说，还称赞皇帝英明，很好很好。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很高兴，但是他一离开，那一天晚上啊，我就睡不着，还是觉得呀，他所说的话都是谄媚我的，到底实际情况是如何，我心里没底儿。而每一次韩休来的时候，都是指正我的过失，让我每每感到很难过。但是啊，他劝完我以后，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。虽然我很难过，但是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却睡得很踏实。从这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唐玄宗是一个很明白的人。所以呢，他还说呢，我用韩休是为了这个国家，不是为了我这个身体不要瘦下来。所以啊，瘦了我一个人，但是肥了天下的人，很值得呀。从这一段话呢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啊，为什么唐玄宗能够创建开元盛世，关键在于他能够重用正直的大臣。如果没有能够重用这些范言直谏的臣子，他自己有了错误啊，自己都不能够认识，更谈不上去改正了。结果后来呢，九龄已老韩休死，明朝不复见书来。后来呢，张九龄老了，韩休也已过世了，就没有劝谏的奏折递上来了。后面又遇到了杨贵妃，结果自己啊就陷到情欲当中不能自拔，从此皇帝不早朝，最后啊导致了一个能够创建开元盛世的皇帝遇到了安史之乱，差一点都亡国。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就了解到啊，一个领导者身边的人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，甚至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，甚至决定他的团体国家的命运。所以古人说，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，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，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。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，国家兴衰成败的规律。而从那些肯劝谏我们的人当中呢，我们就能看到自身的不足，能够啊不断的提升自己。所以啊，非我而当者无师也，是我的老师。是我而当者无有也，他肯定我，肯定的对，这个是我的朋友。那我们看这个魏征对于唐太宗而言啊，是亦师亦友，因为他不仅仅经常劝谏太宗的过失，他也经常肯定太宗正确的言行。比如说在《贞观政要》上记载啊，贞观六年，上谓侍臣曰，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，有朝之有暮，皆为闭其耳目，不知时政得失。在贞观六年的时候啊，皇帝对侍臣说，你看古代的君主，有的兴盛，有的衰亡，就像啊，有早晨也有晚上一样。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都是因为闭塞视听，不知道时政的得失所在。忠正者不言，邪谄者日进，既不见过，所以至于灭亡。 中正的臣子不敢犯言直谏，而挟取不正的谄媚巴结的人却被举进，以至于啊，君王看不到自己的过失，所以才导致了灭亡。朕既在九重，不能觐见天下事，故不知卿等以为朕之耳目，莫以天下无事，四海安宁，便不存意。说我呢，处在宫廷之中，天下的事情不能完全的知晓，所以才任命大臣作为朕的耳目，不要认为天下无事，四海安宁，便不放在心上了，便不用心了。书云，可爱非君，可畏非民。书经上说，可爱的不就是君主吗？可畏惧的不就是百姓吗？天子者，有道则人推而为主，无道则人弃而不用，诚可畏也。天子就是一国之君呢，他有道的时候，人就把他推为君主，无道的时候，人们就会推翻他，弃而不用，这诚可畏呀，这件事啊，实在是令人畏惧。那魏征听了之后怎么回答的呢？魏征对曰：自古失国之主，皆为居安忘危，处理忘乱，所以不能长久。今陛下富有天下，内外清晏，能留心治道，常临身履薄，国家立树，自然灵长。臣又闻古语云：君舟也，人水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陛下以为可畏，诚如圣旨。魏征回答说，自古以来丧失了国家的君主，都是因为啊，居安忘危，处理忘乱，在安定的时候啊，就忘记了危亡的时候，处在盛世的时候呢，就忘了这个国家可能会败乱，所以才不能长久。现在陛下呢，富有天下，内外清平，还能够留心治理国家的道理，能够战战兢兢，像面临着深渊，踩着薄冰那样小心谨慎，那么国家呢，自然会绵延久长。而且我又听古语说，君主像船一样，人呢，就是人民啊，像水一样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陛下认为这件事，诚可以畏惧，应该小心谨慎，这确实是像您所说的那样。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啊，魏征对于唐太宗所说的正确的言论，他也是啊给予肯定，而且还要再进一步提醒他保持一种战兢惕厉的态度。所以他对于太宗而言，既是老师又是朋友。后面讲，谄于我者无贼也，总是谄媚巴结顺承的，这是贼害我的人。像齐景公身边呢，就有一个特别善于谄媚顺承、投其所好的愚臣梁秋巨。有一天啊，齐景公看到梁秋巨骑着马奔驰而去，就对晏子说，梁秋巨是能够和我意见相同的人，和我很和谐。晏子说，梁秋巨只是和你保持意见相同的人，并不是和你和谐的人。齐景公就问了，同与和有什么区别呢？晏子啊，就拿做菜来做比喻，说做菜烹饪的时候， 要放酸甜苦辣几种不同的味道加以烹饪，最后这个菜煮出来味道很好吃，这个叫做和。而现在呢，您说什么好，梁秋菊就跟着说什么好，您说什么不好，他也就说什么不好，这就是同，和你保持意见相同的，就像做菜只放一种佐料，就很单调了。同与和的区别就在这里。所以你看呢，真正和君主啊和谐的臣子，他恰恰是能够啊弥补君主的不足，指正君主的过失，让他不要一错再错。那么一味的顺承谄媚巴结君主，那就是啊放任他的错误，让他呢一错再错，错得离谱，甚至啊导致亡国。还有一次，齐景公问晏子，他说我的先君齐桓公曾经率领兵车300辆，9次会盟诸侯，统一天下，而现在我的兵车啊有1000辆，可以赶上齐桓公的业绩，在他之后一统天下吗？晏子怎么回答呢？他说啊，齐桓公率领的兵车300乘，9次会盟诸侯一统天下，那是因为他左有鲍叔牙，右有管仲的辅佐，而现在您呢，左右全是昌优，谄媚邪恶的人在前，阿谀奉承的人在后，又怎么可能赶上齐桓公而成就霸业呢？那么这些故事啊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任用贤臣忠臣，还是任用阿谀奉承谄媚巴结的臣子，才是领导者成败的关键，而不在你兵车的多少，实力的雄厚与否。为什么这个任用忠臣和愚臣这么重要呢？就是知道啊，任用愚臣让你啊洋洋自得，有过失啊也不知道，而任用忠臣呢却可以随时指正你的过失，改正你的错误，这样才会呢把国家治理的好。所以《贞观政要》上也说，君为暗主，臣为愚臣，君暗臣愚，危亡不远。这个君主很昏暗，臣子又阿谀奉承，君主昏暗不能够识别人才，臣子还一味的讨好他巴结他，不能指正他的过失，他的危亡马上就来到了。这是给我们指出了愚臣的危害。所以这里讲，谄愚我者无贼也，对我谄媚巴结一味顺承的人是贼害我的人。那我们今天啊就先学习到这里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。